你整天带着基督，因为只有基督能够把许多事都连起来。我想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点我想顺便提一下，普通你读属灵的或者读历史，普通不大容易读到，或者读到一般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到。是这样的，你记得他曾经在修道院里面，他四周围有好多的 monk， 有好多的修道士，这些人呢语言好得很，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都非常好，精通历史，对于神学的就是对整个基要的信仰也很清楚。但是他觉得这些不够的，说除非是圣灵在这里把这些东西弄活的话，他说结果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一些话和一些句子就是了，
这就是了，都是一些死的句子。所以只有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进到那个神话语，进到那个圣经的那个这个能够进到这个圣经作者的意义里面去，而且呢能够把它里面那个意思啊能够把它活过来，能叫它活过来。我想这个观察实在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也是对今天神的儿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因着神的儿女受到这个新的思想，就是受到新神学思潮的冲击，所以大家就起来保护，再来保护圣经。这个保护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们非常注意的就是要准确，各方面一定要很准很准，弄得四四方方。那么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有一个危险就像 Packer 所说的，你好像真的把圣经保护住，你真的建立起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体系来，你果然成功了。但是有一个危险，就像那个路德所看见你一样。所以这点我们要清楚，特别是如果我们一直注意道理教训或者神学的这一面，会有一个可能会变成一个会变成一个对的东西，但是呢里面缺少生命。那这一点我相信当时马丁路德就已经观察到了，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意思就是说一定要进到圣经背后那个属灵的意思，这个不是指着灵然解不灵然，那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是当你从圣经里面从字面自然的字面里面读出意思来以后，那么现在你要有一个透视的眼光才可以，那么这个才能叫圣经活过来。否则的话呢，那不知不觉的可以把整个东西变成 dogma， 变成个教条，或者呢会变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体系，而且是排他性的，那么这个会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一段的历史里面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教训。那我觉得马丁路德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呢，就是讲到如果你必须要用寓意要灵然解一段的圣经的话，不是不可以，它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根据一段历史的记载才可以，就是你必须承认那个历史是历史，亚当就是亚当，这个蛇就是蛇，一定是蛇，这个没有问题。你不能够一解释，你不能解释到一个地步好像那个就不存在了，不，这一点非常要紧。第二就是当你把所有字面解的那个功夫都已经做完了以后，然后你可以开始用它。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字有好几个意思，不是，只有那个意思你看清楚了，这是圣经里面的意思，这是历史你很清楚，这明明是逾越节的羔羊，就是羔羊，你不能把羔羊再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不可能用说它另外的意思，不可以。那么这里很明显就是指这个意思，这个你按照字面很清楚就完了，然后现在你可以来应用的。那其实实在说了，这就不叫寓意解经，根据定义来讲已经变成预表的解经，因为预表解经就是这么说的。不过它有一点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这样解释圣经的话，你的目的是为着帮助神的儿女，他里面能够长大。所以这样的解经呢，是为着来示范用的，来解释，就是说来个解释圣经里面更或者新约圣经里面已经有的一些真理或者一些经历。那么因为我们很难懂的缘故，你现在用一个比方，你用这个来说明，是为了说明来用的，那这个就可以了啊。我想这一点是对的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第二呢，就是你怎么样解释，你不能够脱离那个信仰的根基，就是说不能跑到这个外面去。所以你读马丁路德的著作或者读他的这个圣经注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比方说他讲了生命记，你若去读他的生命记，你会发现里面有几点很好的。比方说他说摩西没有进迦南，为什么摩西没有进迦南？因为摩西代表律法，律法永远不能把我们带进迦南，这个话一点没有错的。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圣灵，那是约书亚所代表，能够带我们进去。那么其实他这个解释已经是预表法的解释，已经不是预言的解经。那这一点我想很清楚。还有那个金牛犊，那么他根据那个金牛犊的原则，当然他说这个可以指着，就是指着人要行为称义的这个情形来说。那么当然这个有原因，因为你如果知道那个金牛犊的情形的话，那个背后是有那个意思，所以这个也没有困难。还有比方说那个分蹄啦、倒蹶啦，那个分蹄，那么他说呢，这个分蹄呢，就是让你能够分开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福音。那这个按道理来讲也是不错的，因为你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有圣经的根据。那么同时呢，你要看那个上下文，所以像这些的应用呢，都不是都没有难处。那么你知道讲到这个生命记二十章的时候，那时候讲到不是有很多的征战吗？尤其是列国的征战，那个呢，他就把它用在属灵的征战上。那么你知道后来许多读预表的人果然是如此。所以实在说来，这个寓意这个字会引导人，引引到很，就是很容易叫人走偏，就是很容易让人误会。那其实呢，读圣经的时候是有这一面的，我想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要紧的一点。好，总括的来说，就是马丁路德认为说，圣经不仅仅的是一些道理和规条或者是教条，他认为应该是充满了神的能力，所以对他来说乃是能力。我觉得很有趣啊，有一个 Thomas Griffith， 我会再提他的名字。他是前不久很会读圣经，他几乎是跟 Campbell Morgan 应该同一个时候，或者跟 A.T. Pearson 同一个时候，他很会读圣经，像创世纪就是很好的一本。他就曾经他说，基督徒啊，应该最少有两种读经，一个是知识读经，一个是能力读经。一个增加你的知识，另外一个是增加你的能力。所以我相信说这个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已经看见这些。那么来到加尔文，我们知道每次我们提到加尔文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命定论，我们就想到这个到底人是自由意志呢，人还是拣选的，或者说还是预定的。那么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因着这个印象啊，我们以为说基本上啊，这个加尔文呢是神学家，其实这是很大的误会。在加尔文身上的特点，第一是解经家，第二才是神学家，这个很要紧。因为什么？因为啊，就在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写了，他一生写了整套的圣经注解，新约只差一卷，就是启示录没有写，旧约只有士师记、路德记、列王记、上下、以斯帖、以斯拉、尼西米、箴言、传道书、雅各没有写，其他的清清通通写。所以他许多人认为说，真正 他自己，你若问他自己的感觉，有人问，有人说笑话，说是你如果问达比亚，不是问加尔文呢、啊？说今天你到底要预定论的博士呢，还是要做圣经博士呢？你根据他的贡献，他自己也会告诉你说，我不要预定论博士，我要圣经博士，这是幽默的话。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他是个很会很会读圣经的人，他所找到的原则几乎跟路德是一样的。有人告诉我们说路德是开创，意思就是说路德的确是把那个就把神的儿女就带回到三世纪安提阿他们所看见的那些属灵的原则，因为在这一段期间已经走出去过，所以呢路德把他带回来，所以这个实在说来好像开创一样，但是呢是借着加尔文才真正的把他发扬光大，因为真正会读圣经的人应该是加尔文。那么这是许许多多的人的观察。那么读圣经的时候呢，那么你会发现在解经上面他和马丁路德几乎看见是一样，几个解经原则是一样的，不过他更谨慎更客观，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我想那么他呢对于这个马丁路德认为说应该以基督做中心的这个解经呢，他有几分的保留，不过他换了另外一个方向。他有一点是什么呢？他有一点呢就是，或者这样说吧，你记不记得尼托生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读经之路》，他里面举出有一点了，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进入圣经的事实，要进入圣经的思想，要进入圣经的灵。我们姑且这样说，这个加尔文他的特点在哪里，就是很少人注意的，就是他能够进入圣灵的思想，这个是非常特别，这是他独到的地方。第二呢，他的确是能够进入圣经的灵。我们等一等举几个例子，我们稍微举有几个人他们观察，大家就会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清，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读圣经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他虽然不相信像马丁路德那所讲的你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找到基督，那么他比较小心一点，不过他转另外一个方向，他这个方向就是什么呢？他说整个的圣经你要看这个圣经里面的目的，你要根据圣经里面，那整个圣经里面的目的就是为着要表达耶稣基督和他整个的救恩，这一点要弄清楚。所以他是在大原则里面来看这个基督，意思就是说也是像我们主所说的，为这个圣经是这个为基督做见证，凡指着他的通通指出来，不过他不是像马丁路德那么明显，马丁路德可以告诉你到这一块这一段圣经你能碰见基督，这是马丁路德。但是加尔文因为他的训练的缘故，他仍旧看见基督没有错，还是那个原则，不过他是从整个这个圣经的整个的目的，就是为什么这一段圣经要这样写，他能够进到那个圣灵的思想里面去，那么不光这样，最后他真的能够进到圣经的灵。那这一点呢可以说是加尔文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点。那么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以为说现谁对谁错呢，我们看见两个都是对的，不过他注意这一面，他注意另外的一面，就是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是有史以来是解释圣经解释的最科学的，意思就是说最严谨的，不是随便，最客观的。所以难怪这个我难怪这个他留下的影响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但虽然这样，你如果读这个特别如果仔细来观察他的一生的话，他反对狭窄的自己主义。所以呢，你比方说讲到这个主的晚餐，比方说讲到主说我这是我的身体，那么天主教的解释我这是我的身体，就是指说当你领受那个饼的时候就变作基督的身体，那真的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当然加尔文不能够接受，因为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今天如果你真的就做很字面的来看的话，那会落到这种情形里面。比方说三而一 Trinity， 或者三一之道，或者说什么person， 就是说人位身位，比方说一位神却是三个身位，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没有的字眼。那么加尔文他并不会因为圣经里没有这些字眼就说没有这个东西，他不，那这个我们知道。所以他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说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读圣经非常平衡的。比方说讲到十条诫，他告诉我们说要紧的要进到这个十条诫到底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要进到那个圣灵的那个存心，要进到那个圣灵的思想里面去，这个非常要紧。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加尔文是第一个在主导文里面看见，好像看见两块法板一样。因为整个的主导文呢，前面是为着人的，是为着神的，后面是向，前面是向着神的，后面是向着人的。那么这个是马丁路的，是这个加尔文引起我们注意的。我想这一点呢，这几点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关于读圣经呢，他曾经提起过，他曾经讲到过奥古斯丁，我们说过奥古斯丁的东西是很好，不过跟奥瑞根东西差不多的。那么你读他的创世纪也好，你读他的什么也好，你发现说他常常把它凌然解，而且常常是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没有的，不过他就解释了。所以这个他才告诉我们说这个加尔文才告诉我们说他的东西都是对的，你只要听他讲的都是对的。不过呢他有的时候解释保罗一段圣经，但这根本不是保罗的意思，你如果真的读上下文根本不是保罗的意思。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观察的的确确是对的。那么他的读圣经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他主要是效法这个人叙说多吗？所以我们说他受很多很多的影响，就是第一就是非常清楚神的话，非常非常清楚。第二呢，这些话是为着很平常很平常的人，不是为着很有学问很有学问的人。所以综合起来呢，有一些很会这个读圣经的人，有一些很会专门注意这个加尔文的人做了这样的评语，他说你只要读他的这个保罗的书信，讲保罗书信的时候，他说加尔文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这个人几乎就进到那个写圣经的那个保罗的灵里面去，而且呢变成和他完全一个一样，他叹息他也跟着叹息，他痛苦他也跟着他的痛苦。所以有人观察说，所以整个的这个新约啊跑到这个加尔文的手里好像活过来了。那这个我想是很要紧，许多弟兄姊妹都以为说他很科学化，意思就是他是死死板板有板有眼的，那么这样的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个那么就完全忽，就好像这个书是另外一本书一样，不是。他的确是能进到圣灵的思想，也能够进到圣灵的那个灵里，就圣经里面的灵里面去。我想这个呢可以说是他的特点。我想就是这么多了。那么现在幕后呢，我想引一点他最后他快死的时候他回忆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很要紧。这是所有我们要明白主话的人要用这些话来做我们的警戒，来做我们的帮助。他说靠着神的恩典，我曾经写了这么多，那个是主要是指着他的圣经注解说的。他说我做这些东西，意思他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他是尽可能的向主忠心，他说尽可能向主忠心。他说我没有故意的扭曲一段主的话，或者叫圣经里面的一段的圣经因着我的不忠心的缘故叫它变成暧昧不明，没有。那么我们知道他临终的时候他能够从他清洁的良心里面说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个人为什么神能够把这样一个大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想关于改教的时候，或者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不过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最要紧要恢复的就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圣经里面的福音真理与教训、读者还有其他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只能够忙这一部分。那么因着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恢复，刚刚开始改教的时候，所以呢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注意在道理，都注意在教训。那因着你注意道理，我也注意教训，你注意道理也教训，所以他们就争起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讲解，你有你的讲解，我有你的讲解，然后呢就困难，就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做了另外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这个反应就要提醒神的儿女们，圣经不光是为着教训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后，当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是有益的，还有读者是有益的，使人归正是有益的，教导人学艺是有益的，而且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个个都变成神学家，个个都注意那个基本的真理、基本的要道，好不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有一个危险什么的，就停留在这里。结果圣经的用处呢，它最少有三个用处，只变成一个。它应该是充满了道理，应该充满了道德，而就是还有呢，应该是充满了道路的。那么现在变成神的儿女，没有路了。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你明白了因信称义，你明白了这个到底是预定呢还是自由呢？大家争来争去，争来争去。我永远不会忘记啊！我想到这里，我顺便说一点点的，说一个真实的故事。你们知道有没有有一个人呢，很有名呢，写了一首诗歌《耶稣灵魂的爱人》（Jesus Love of My Soul）， 那是谁写的？查理·威斯利写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应该是查理·威斯利写的。好，另外有一个人写这个《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就是说那个万古磐石为我开，或者永久磐石，我不知道，不管怎么样的翻译。结果你知道啊，你们都知道威斯利·约翰的立场，这个查理·威斯利是威斯利·约翰的兄弟，所以你们知道这个威斯利·约翰的立场，威斯利的立场。那么写那个永久磐石为我开呀、啊，那个人呢叫 Top Lady， 这个 Top Lady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实实足足，他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是跟什么呢？跟威斯利约翰或者跟查理约翰，就是威斯利兄弟可以说是相反的。你知道，一个人相信全部都是恩典。另外一个相信我们自己要有负责，我们要负责才可以的。那么查理·威斯利写了《耶稣灵魂的爱人》，这是很美丽的诗歌，对不对？还有呢，你知道塔布雷的写了这个《万古磐石》，可两首都是非常美丽的不得了。但是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争到一个什么地步，争到一个什么地步啊？这个塔布雷的临终的时候啊，他吩咐人说，他说，我死的时候你把我埋葬在什么地方呢？你把我埋葬的地方啊，就对着威斯利的讲台。死的时候啊，他在棺材里面呢，都要和他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啊，在教会里面为着真理、为着教训，不知道起了多大的争，到今天还是如此。这个可以说是太老，是个老故事，不是新的故事。但是你想想看，我请大家做个估计，你们好好的去统计所有的诗歌本子，所有的诗歌本子。你会发现圣灵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这个可能是碰巧，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个人相信是圣灵悠了我们一默。这个 Jesus Love of My Soul 跟 Rocket of Ages Cleft for Me 这两首诗歌常常是两首诗歌排并名排的，常常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你常常发现这两首诗歌很奇怪，你这一页是查理约翰写的，这个威斯利写的，这个就是 Top Lady 写的，稀奇不稀奇？当然有的不是了啊，但是你试试看，很常常这两手摆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从这里就解释给大家看，为什么在教会经过了改教，经过了恢复，的确有一段时间大家就争这些东西。就在这个时候，神兴起了一班人，特别在德国， 那这一盘人呢称作敬虔派的。那这一班人他们起来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起来说，圣经不光是为叫我们明白真理，现在这个没有问题了，我们老早站在那个信仰根基上了，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要走路，我们要吃，谁给我们吃呢？所以他说，圣经是让我们，是为着叫我们得着灵粮，能供应我们，而且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的。这些基要的信仰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在神的家里，我们因信称义，已经称义了。那么下面这一步怎么办呢？下面这步要不要走路呢？还是我们永远停留在得救的阶段，永远停留在因信称义的阶段？所以呢，有一般的敬虔派就起来说，圣经不能只在这些地方，他们说让我们往前走一步。但是并不是把上面的推翻，没有，根基是那个根基，根基是教训的根基，让我们踩在一个稳固信仰的根基上，让我们往前去。我们生下来，但是我们要活，我们生下来，我们有粮食的供应，我们要走路，我们需要路上的灯，我们需要脚前的灯，需要脚前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而且我们需要成长，怎么办？要，所以这个读圣经，这个非常要紧的。这是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本来呀，这个天主教解释圣经的时候解释不通呢，就说年老的怎么说，就是说教父怎么说。所以慢慢他们很注意传统，这就变得遗传了，就我们今天早晨说，这就是所谓的遗传。那么变成遗传是权威了，那么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才是最终的权威。那这个时候呢，神的儿女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就是说不要相信遗传。那么马丁路德幽默一步，但是他们都忘记，马丁路德说，我尊敬教父，我也更尊敬圣经的权威，这个是对的。但是到一个地步，你说只要圣经不要别的，就像我们讲过的，就是我读圣经就可以什么都不要，那么变成单独个人英雄式的读经。所以你知道，这个可以说几乎是有一点像后遗症一样，我不敢很准确的说，但是几乎像后遗症，慢慢的个人都变成个人英雄式的读圣经。那么这样的话，读圣经怎么能够明白呢？所以这些敬虔派的人呢，他们就组织了个敬虔学院。这个敬虔学院不是像物理学院一样，不是。那么这些敬虔学院人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就好几个人就在一起一同来读圣经，不是一个人。他们现在知道说，我一个人读圣经会错，我需要同伴，我需要教师，我需要明白的。所以你看，圣灵又把他们往那个神的旨意中心的旨意又往回头带一步。现在圣经不光是为了教训，不光是为了道理，也是为了道路，更是为着我们的道德。我们如果这样生活的话，让人能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美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些敬虔派的人他们起来了。那么这里面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有的人翻作本格尔，在这个第一期成长杂志里面我们介绍过他，我们那个地方翻作彭格。这个人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完全是受敬虔派的影响，特别是在他周围许许多多的人真是非常的敬虔，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主。看看他们的属灵生活的情形，他们受了很大很大的很就是受了很多受了很多很多的影响。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一共花了27年的时间读圣经。他是第一个做这个新约圣经文字评鉴的工作，这是第一个人。他跑遍了许多的图书馆，找到了27个版本和翻译本。他为着要证明说什么地方是人手抄的错误，或者在什么地方的错，他可以把它鉴定出来。在这个以前，许多人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没有错， 现在他要他们亲眼看见神的话没有错，所以他做了文字评鉴的工作，这是第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教会历史有史以来是第一个。那么我们知道他到了，他写了一本书非常著名的，这个就是新约的指引。这本书啊，是他很谦卑，他不说这个东西是，他不说这个东西是这个注释，他不，他说我不过是把路子给你看，真正解释圣经的是圣灵，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而且非常敬虔的一个学者，他的学术的地位是没有人否认，到现在为止，一定要承认他在学术上是没有话说的。这本书有人告诉我们说，特别在英文里面，几乎是影响了他以后所有的圣经学者，或多或少都受了他的影响。这个有一个人告诉我们，有一个学者说啊，他说他的东西啊，只是一点点在什么地方拐弯一点点，结果就给你开启了一个整个神话语的宝藏。这是有人这样的评语。像啊，有一个非常有名叫 Philip Sharp， 是个教会的一个教会历史的研究叫 Philip Sharp， 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这实在是叫人惊异的，很少很少的字，但是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属灵的含义，有透视的东西。他说这个毫无问题，这个应该是一个古典的名著，没有问题。施布珍怎么说呢？施布珍说啊，这个 Bangle 就是这个彭格，这个 Bangle 这位弟兄啊，他是别人呢、啊、是在一大片一大片里面的东西啊，他用一行就把所有的丰富就写在那一行的里面。那这个是所有读过这个东西的人都非常稀奇的。那么这个书现在有的，现在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可以在我想中华福音神学院图书馆会找得到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如果你们会懂的英文，你们会发现这本书的的确确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当这本书完成的时候那么有人告诉我，他写这些书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件事不放在祷告里面，他常常是等一等就祷告，然后再继续工作，这是他的特点。那不光这样，而且等到那个出版商啊把这本书送给他，完成送给他的时候，他那天晚上啊，他就一面接过这本书来，然后一面在神面前唱一首诗歌，那个诗歌是他里面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弟兄不只是用他的头脑，不只是用他的心思，他更是用他灵的深处，更是用膝盖跪在神的面前来接受圣灵的光照。那么这个圣灵的光，这果然是一可以说他这些著作的完成是在神的面光中来完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很多教会属灵的著作，有的著作只叫人点头，像这样的著作不只叫人点头也叫人屈膝，这是非常不同的地方。不只叫人看见一个很大的头脑，也给人看见一个爱主的心。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这个 John Bangle 是从给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是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把圣经读，你们不要把自己的东西读到圣经里面去，要从圣经里面读出圣经来。他说要把你整个人投入到圣经里面去，现在你要把整本的圣经投入到我们里面来，意思就是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他每一次劝人的时候都是告诉他们说，这个敬虔的生活乃是我们读圣经的原因。他告诉我们说，人就是说，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说恩典呢、啊，总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恩典就开始工作了。你知道这跟他在十八岁的有一次几乎病死很有关系。那一次他快要死的时候，里面 Rhema 来了，那句话就是我要不死，这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结果他就凭着那句话他起来了，病果然好了。
然后从那个以后开始，他接触了很多很多那些爱主、
敬畏主的人。那么他非常爱他的学生，他说对于学生最要紧的教育，并不是光给他们 information， 不是光给他们知识，而且要 form 他们，意思就要他们成型，个个让基督都能在他们里面成。他非常的爱学生，这个学生啊也非常的爱他，甚至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后来他有的学生做了大学的校长，还和他通信，但是没有人能忘记他所留给学生的印象。后来啊，你知道因着他的敬虔呢、啊、那些学生们呢、啊、太好奇太好奇，他说我们想知道啊，我们老师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的学问这么大，为什么他这么会读圣经，他一定有一个秘诀的。所以有一个学生很顽皮啊，就爬窗子就躲到他的书房里面去，然后就看他到底在做什么。那这个时候他完全没有防备，完全是他原来这个人，一本圣经在他的桌子上，他就祷告说，主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他和主约会，他觉得来到主面前要用心思不错，他要工作要写这些东西不错，他说主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然后他开始读圣经，读完了以后他合起来，他祷告说，主啊，我与你之间仍旧有亲密的交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教会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做了一件何等的事，这是今天神要恢复的，不是仅仅的头脑，不是，乃是一面叫人点头，一面叫人敬拜。我们今天能不能服侍神的儿女，是一面叫人点头没有错误，但是另一面因为是在一个对的根基上，结果我们能够把生命给人，叫别人能够在主，把别人就带到主面前去。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影响太大太大。你知道敬虔派的影响有多大吗？你们有没有听过摩尔维亚大复兴，摩尔维亚的运动？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辛辛道夫，你知道有一首诗歌啊，为我你舍生命，为你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何情。那个就是因为辛辛道夫有一次到 Düsseldorf， 就是在杜塞多夫，在德国的一个城，他到一个图，到一个这个艺术馆里面看一幅图画，那幅图画的下面就是这个字，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何情。就是因为看见那幅图画，就是几句话，他本来是一个很尊贵的公爵，还不是一个很，这个是等于是个贵族，他把一切辞了，然后真是为主传福音。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摩尔维亚这个当时的教会那个复兴所差遣出去的传道人是超过所有的传道人。辛辛道夫，摩尔维亚，你知道是谁给威斯里约翰很大的帮助的呢？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这是摩尔，这是威斯里约翰自己告诉我们的。那不止这样，你知道吗？有一般的基督徒我们都听说过，叫做清教徒。Campbell Morgan 说，他说我是清教徒中的清教徒，他模仿保罗，那他的确是清教徒的后裔。斯布珍是清教徒，中马前我们说是这个 Campbell Morgan 的继承人，也是清教徒，也是走，也是在那条路上的。在这条路上的他们受谁的影响呢？受敬虔派的影响，然后在这些人里面受很大很大影响。你知道吗？有一本的解，有一本的 commentary 啊，是今天所有的人都非常称赞的，不过就是对不起啊，我到现在还不会欣赏那一套东西，我是看了，但是我还是不是觉得像人家说的那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这是几乎是所有人都承认的最好的一部一套的 commentary， 这个 classic 古典名著是 Matthew Henry 写的。这个有啊，这个我想很容易啊，很容易找到哈。这个 Matthew 这一套的圣经注解很容易找到的，很容易找到。那么我知道这本圣经注解有一个什么好处呢？特别是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有帮助，因为它非常的具体，非常的 practical， 不大讲道理的，不是不讲的，还是讲道理。那么这个 Matthew Henry 的这个 commentary， 它主要是受谁的影响呢？主要是受敬虔派的影响，所以你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还有 Quaker 贵格会，
贵格会你知道是哪一班人呢？贵格会就是他们非常的爱主，你知道他们是一直要追求里面圣灵的光的，所以他们来一起聚会的时候，如果有圣灵感动就聚了，没有圣灵感动就散会，所以这个倒是很好。
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没有圣灵感动，我咬着牙齿像挤牙膏一样，牙膏已经用的菜快没有了，拼命挤拼命挤，结果都是人工的。你到贵格里面去，但一切都是很自然。我是指从前呢、啊，不一定指今天，所以你们不要因着好奇去看。
那么你知道这个贵格会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你知道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宾路易士姆，就是贵格会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金钱派那个影响实在是很大很大，因为他不只指明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道理，而且有道路可以走的，而且我们应该过一种金钱的生活。所以呢，
所以这一个解经呢，英文叫 devotional， 但是有人把它翻作灵修，我觉得不十分对，就是说不很准确。我不知道一个什么字是最好最好的，所以我姑且把它翻作敬虔解经。那么敬虔有一个道理，因为敬虔就是向神的意思，所以你既然是讲到这些人，那一面是跟金钱派有关，另一面呢，因为这些人他们追求的就是让他们生命长大能够向神，所以他们的解经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特别在应用上，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用具体的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的。那这个可以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弯，一直传递到今天。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得 Campbell Morgan 很多的帮助，中马田很多的帮助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是一直踩在这样的肩膀上面。那么末了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受了他极大极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威斯利约翰。所以我想我们稍微很快的说一点关于威斯利约翰的事。我们知道英国所以能够免去像法国那样流血的革命，是因着威斯利约翰，这个大家公认的。因着这些弟兄们被主兴起来，特别是威斯利约翰的那一班人，所谓的 Methodist 被兴起的那一班人，那个影响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个和他们对于圣经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他们对于圣经啊，对于整个的圣经的认识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我想我稍微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威斯利约翰，他实在可以说是个才子。他牛津大学读书，他和他的弟弟，他精读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希腊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每天呢和他弟弟还有那些弟兄们在校园里面，他们在一起在牛津大学在一起这个 devotion 就是说在一起灵修，我们姑且说灵修也好，成根也好，都可以。他们在一起这个灵修的时候应该是很自由的，而且是怎么说就不要很准确的。但你知道这一班人他们灵修起来都是英国人呢、啊，每一个都是英国人。结果呢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用希腊文聚会的，全部都是希腊文，整本希腊文的圣经在他的里头，在威斯利约翰的里头，根本在里头。那么什么地方呢？如果有人讲一段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错，他马上指出来。他指出来，不要说让我回去翻翻这个希腊原文怎么样，他马上根据他的记忆，他知道你这个地方错了，那个地方对了。所以神给威斯利约翰的创造实在很特别，好像这个人脑子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很稀奇。那么他呢在26岁以前呢非常用功，非常非常用功，他什么都要学，他要博学。结果呢他很会分配时间。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会分配时间的人就会读圣经，你信不信？这是这个谁呀、啊、这是威斯利约翰给我们的一个教训。你慢慢你会发现一个人到底读圣经会有没有果效，一个非常重要，在具体上很重要的，看看这个人会不会用时间。如果不用时间的话，他根本就不会读圣经，就不会读。原因在你像威斯利约翰，他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一个习惯，他什么习惯？生活很有规矩，他不是每天做什么每天做什么，不，他礼拜一啊跟礼拜二专门读这个英文里面的古典名著，他好好的去读它，这是他还没有读好好读圣经以前呢、啊。然后呢礼拜三呢他专门读逻辑和伦理，
他所有的书都拿来读。然后礼拜四呢，他读希伯来文还有阿拉伯文，这是礼拜四。礼拜五呢，他读所有的哲学。礼拜六呢，他读诗歌，你看很文化，而且呢，而且读这个演讲学，读演讲学。我们知道啊，这个威斯里约翰起来传道，那个时候在旷野，你叫从前呢，讲道一定要在封好，就是说要在什么，要在 ordain 的地方，就是说高过的地方才可以讲道。是威斯里约翰告诉我们，在马路上、在旷野都可以讲道的，什么地方都可以，是个 pulpit 都可以讲台，他就讲起来。那个时候在旷野讲道没有麦克风的，不像我一样，就喊了半天，有麦克风还是嗓子哑的。他声音可以送得很远很远，为什么？他学过讲道学的。然后礼拜天主日要归给主，他还是有那个观念哈。所以主日呢读所有属灵的东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很追求那的起头，他反正是个很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是很聪明、很这个尖锐、很这个卓越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到了26岁有个极大的改变，他本来什么都读的，是不是？这个是最危险的。如果一个人兴趣太多啊，你除非你实在很能干，你说我这个也要读，那个也要读，结果什么都不成功。结果呢，他变成什么？后来很有趣，人称他说什么？他说 "A man of one book"。这个人后来变成只有一本书。这个人，他本来好多好多书啊，现在他只有一本书了。从26岁开始。后来呀，我们才知道他晚年的时候，后来他自己讲，他读圣经的时候也像这个一个礼拜做什么做什么，他真的时间分配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些 Oxford 在建牛津大学这些弟兄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规则的，他们的规则就是说，他们不管做什么事，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行、他们的动作、他们的举止，那个主要的根据是什么？你怎么审判？用什么东西来审判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的话？审判我们的动作？审判我们的气质？他们说用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就因着他们让神的话来照亮他们每一个角落，你看见了这些人，神兴起他们来，那是不得了啊！那个工作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得到许多的人帮助。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聚会，他们是分家分牌的，你们听说过？你们也听说过，今在南美有一帮人专门讲什么？专门讲这个叫什么？专门讲这个discipleship， 专门主要讲门徒制度的。那你知道他们一个人可以收几个门徒？这个在南美我都看到的。那一般，这一般的人是从这个关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你读历史的话，那就是他们很有名的圣洁团，他们一团一团都是圣洁团，一团一团在那里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都能给人有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因着神的话照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在照耀出去，就把整个的英国翻过来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英国老早有一次流血的革命。很多人忘记这个故事，这是神在英国做的非常非常荣耀的事。这证明给我们看，神的话不只是道理，也是道路，也是道德。因为基督徒要看，基督徒要看，要读基督徒。我们读圣经，他们要读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肯不肯让圣经更多的改变我们？我们肯不肯真的我们整个人浸透在神的话语里面？你相不相信主能借着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把整个台湾的宝岛翻过来？管他是97%的人不信主，管他是那么多的偶像，问题在这里，有几个人一团一团像圣洁团一样？当然我们知道，在神学上、在道理上、真理上，我们知道这个约翰有他偏温斯里约翰有他偏重的地方，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我的重点是不在这里，我的重点是说，神的的确确做了一件非常荣耀的工作。那因为他是英国人，所以他解经呢非常的具体。我们知道这个 Bengel 是例外， Bengel 是德国人，你们见过德国人没？德国人不大笑的， 那跟他那个地理很有关，因为他们老下雨，说这个人不大孝的。我们住在德国好两三次，我看着这个见到他们只说个 Morgan， 说个早安就完了，然后谁也不理谁。那么非常严肃，四四方方的，而且非常讲理论。你知道很多大的神学家都是从德国来的，非常讲理论。英国就不同了，英国呢非常 gentleman， 非常绅士化，那么什么东西呢都非常的 practical， 非常的具体。所以这一点可以知道说，你如果看这个威斯利约翰的话，他的东西非常的具体，这是一个。第二，因为他也是金钱派里面的人，他是，所以你看见说他们整个的读圣经是为着能够有一天能够像神，为着有一天让神能够他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换一句话说，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活出一种的生活来。不过他和金钱派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因为金钱派又甩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就是只要注重生活就可以了，道理不要，这个错了。所以呢，是威斯利约翰又把他拉回来，意思就是说道理还是很要紧，因为那个是整个的根基。所以呢，我想在威斯利约翰身上这一点这一些呢地方慢慢的就平衡起来。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他的希腊文好得不得了，是不是？他的的确清楚得不得了，所以他一生呢要写一本希腊文的注解，要写一本希腊文的圣经，就是圣经注解。结果很奇妙啊，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最后啊，他看到了这个 Bengel 那一本这个新约圣经的指引，他看完了以后，他说我不要写了，完全浪费时间。所以怎么办呢？他说我干脆翻译他的东西好了。所以你知道 The Notes 就是说新约，威斯利约翰有新约的讲义，你要知道这个其实不是威斯利约翰，是威斯利约翰翻译的，他整理过才编过的，但是里面呢非常的好，这是新约。旧约呢他本来也想做的，但是后来看了 Henry Matthew 那一套以后，他说我也不要说了，所以呢他就干脆就把那套东西拿过来好好的改一下，这就变成他的 notes。 他母亲是个非常爱主的人，他母亲给他的影响超过他父亲给他的影响。他父亲是个伟大的解经家，写了一本约伯记，结果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读约伯，他父亲约伯记的人远赶不上读威斯利约翰那个新约和旧约讲义的人，因为都是读这两本书嘛。那么后来有的人说威斯利约翰的路走对了，为什么走对了呢？因为他的的确确这个就抓住了非常重要的点，所以呢他才能够，他的东西呢才能够出去给别人有一些的帮助。好，现在我们很快地说一下，到底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找到哪些解经的原则呢？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原则都应该是跟 Bengel 一样，跟 Bengel 一样，也跟这些金钱派他们读圣经是一条线下来的。不过当然我们知道威斯利约翰有他 original， 有他独到的地方。那么第一点，当然我们知道他的重点是重在实行，过于理论，并不是没有理论啊，是过于理论，他是比较注重实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讲现实的一个人，因为他今天就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认为顺服是所有属灵知识的泉源。他们这些 Methodist 或者他们这些威斯利约翰跟随的，他们最喜欢的一节圣经是哪一节吗？非常有，我想我们上一次也提过了，就是约翰福音这个第七章里面的一句话。约翰福音里面第七章里面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意思就是说，顺服在先，明白在后。我们都以为说是明白在先，顺服在后。这一班圣洁团的人，这一班和威斯利约翰在一起的人，他们抓住了这一节的圣经，他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就像借着这个圣经向主祷告，他们愿意顺服主的话，然后主就让他们明白。那这句话和何士文姊妹讲的话差不多，就是何士文姊妹说，明白神旨意的秘诀95%是顺服，剩下的5%才是明白。那这个其实最早是威斯利约翰说的，不，最早圣经说的，威斯利约翰用那节圣经。 用那节圣经，那么告诉我们，这个乃是我们知道的原因，先顺服然后才知道。另外一个法国的神学家也说，他说顺服是最好的圣经注释。我相信这个都是在是从他经验里面体会出来的。他和 Bangle 和所有敬虔派的人一致的，他们绝对相信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所以需要用属灵的方法。那么不要忘记了，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也是这么说，加尔文也这么说，不过特别他们强调，尤其是他们看到有一度非常的混乱，为着真理的缘故争来争去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的确确发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敬虔派的人里面，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比从前的这些人多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呢就是基督徒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威斯利·约翰是个有名的经历神学家，他们说是 theology of experience， 就是说他是专门讲经历的，而且他可以把基督的经历能编成一个系统的神学，所以这个人家称作经历的神学。当然这里面特别讲到有一些东西也许人不会赞成的，但是不要紧，问题就是说他的确读圣经的时候他找到的其实不是他，就是所有敬虔派的人，就是你会发现当你解释圣经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是当时圣灵启示的，那么今天圣灵在神的儿女无论是个人无论团体里面继续做工的时候，那个整个做工的过程应该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这一点非常要紧。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以前有一般的基督徒是所谓的奥秘派，这些奥秘派的人呢，就是因为看到天主教里面许多的错误，他们又不肯起来改革，他们又不肯起来做马丁路德的事，所以他们就隐退了，他们就退到山林里面去，就隐藏起来，然后他们就专门追求生命的长进。那这其中有的像盖恩夫人了，有的像庄涛人了，庄涛人是影响这个谁呀、是影响马丁路德很厉害很厉害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些人呢，他们可以说啊是因着厌烦，或者他们是在厌烦外面那个整个宗教混乱的情形，所以他们宁可回去与世无争，他们结果呢就真的追求生命的长大。好了，他们的的确确有相当的追求，有一个大的困难，他们没有圣经的根基，他们在追求的时候的的确确找到一些东西，好像找到维他命一样。那么有的人认为说盖恩夫人是个很有名的奥秘派，其实是错的。John Towler 就是影响那个路德的那个才是最大的奥秘派其中的一个。如果今天你读 John Towler 的东西啊，你就好像读今天很多属灵的名著几乎是一样的，很稀奇，非常稀奇。那么 John Towler 不一样，连 John Towler 到底还有一些圣经的根基，这个到底不一样。但是大体上来讲，这些奥秘派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没有圣经的根基，他们都是从经历里面来产生的，所以这有很大的错误。比方说他们认为说每一个人里面呢都有神圣的火花，都能够与神交通的，你们知道根据圣经这是错的。所以讲奥秘派的时候才会讲到天主教的奥秘派、根正教的奥秘派、佛教的奥秘派，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奥秘派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里面有错误。怎么可以说每一个人里面的有一个火花能够与神交通，如果我们没有得救是不可以的，是不可能的。那么是到了威斯利·约翰这个时候，他去读圣经，他看见圣经里面明明是说到基督徒有一些经验和那些经历的，那是明明是说的。所以呢现在他看见说所有的经历如果是和圣经里面所写的是符合的，这些经历是可以的，是对的，否则就是不对的。所以经过了威斯利·约翰一个大的过滤以后， 我们知道说，现在到今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什么，能够接受盖恩夫人的帮助，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看盖恩夫人的原本。盖恩夫人那个传记，这个传记啊，我们知道根本是修改过的，是特别经过穆迪出版社里面修改过，而且呢是加上一些圣经解说，把所有天主教的错误拿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些东西啊，不能说完全没有东西，但是问题就是说，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说？圣经里面有没有形容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行。你知道宾路易士母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把盖恩夫人的歌中之歌、约伯记这些东西，那个不过是一些灵感和他一些的经验。结果因为宾路易士母是有圣经训练，他是贵格会，他是完全是敬虔派的，所以呢他能用圣经把那些不合圣经的统统去掉，那证明说有一些经历的的确确的基督徒有的。那不过呢，是他们发现了，他们不知道说的的确确这应该是，那么是圣经里面的东西，而且呢只有是根据圣经里面那些的经验才算是对的经验。所以这样子呢，威斯利约翰是告诉我们说，是发现说，既然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行走在圣灵里面，既然圣灵把教会进成功一个身体，圣灵既然今天在教会中运行，而且帮助我们长大，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应该圣经里面要明显要会指给我们看的。所以呢，威斯利约翰他们敬虔派的人就从圣经里面去找出这些东西来，然后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帮助我们如何的长进。所以他们就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来，比方怎样祷告，怎样具体的祷告，怎样要祷告，怎样要不住的祷告，然后怎样要凭着信心，这都很具体的。那这个呢就是讲到经历了，这个不是说从前没有，因着从前在改教的时候为着征战的缘故，所以大家一直注意什么，一直注意道理，就像帕克所说的一样，现在大家为着要保护圣经，所以征战的缘故，所以整个注意力注意在那里，忘记了圣经有另外的一面，的确是有经历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威斯利约翰很独到的地方。那么他们特别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罗马书第十五章，那个就给我们看见怎样可以用经历来解，应该经历有一个地位，可以在解释圣经上能够有相当的帮助。那这个我想我们不去提他了。那要紧就是我觉得啊，因为他是个很具体的人，很实在的人，所以我想在散会以前呢，我很快的稍微提一下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呢，他这具体上怎么读圣经的。他每次读圣经一定要祷告，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他一定祷告，而且呢他建议啊，不光是读以前祷告，读完了以后也要祷告，这是他的建议，因为这是他自己得了那么多的帮助。那不光这样，而且他说如果你要是有一个很长的读圣经一段，读了很长的话，你中间最好能分成几段，那几段呢有很好的祷告。那我想这个建议实在是非常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你知道这是他读圣经的方法。第二呢，然后呢他常常啊就在神的话底下来审查自己，就让圣灵来光照他，如果有罪他就认罪，如果该怎样的该赞美他就赞美。那这是第二段。第三呢，他就开始这个注意圣经里面的一些重点，然后呢他再把它归纳，就是把这个许多的重点放在一起，他也注意到历史的背景，也注意到文法上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些都会的。那然后呢他特别注意神，就是说基督的生命怎样在人的里面，怎样的生长，怎样的经过。那么所以呢他读圣经的时候也特别注意这一方面。那除了这个之外，他最独特的一点，那这个也是从敬虔派来的，就是他常常召聚一般神的儿女，特别是他们圣洁团的，他们在一起读圣经，然后每一个人说他自己不懂的地方，彼此交通，彼此沟通，彼此来往，彼此勉励。那慢慢的他们有的人就开始清楚了。那不光这样， 威斯利约翰觉得读圣经最要紧的就是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圣经。他认为你的光有多大，完全看你到底你行走在光中到什么地步。你如果行走在光中有这么大，那么主你所明白的圣经就更大。那这个是威斯利约翰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也从神的话语里面他找到的一个原则。还有最后呢，他要传扬，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传道人，不要忘记威斯利约翰基本的是一个 preacher， 基本的是 evangelist， 这点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是威斯利约翰的特点。但是但愿我们今天有很多的 evangelist 像威斯利约翰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他背后实在有很好很好圣经的基础。好，现在我想我就最后就引一段威斯利约翰自己的话。那么这一段的话呢，就讲出他怎样来读圣经的。那么这个应该是他内室里面的秘密，不过他告诉我们，他说啊，他一开始他说关于我现在所读到这些圣经有没有任何的疑问呢？意思当然他有任何的疑问，所以他碰到这些疑问的时候，他说呢，我就把我的心啊，就像那个众光之父就敞开了。那众光之父就是我们的神，众光之父就敞开，因为光都是从他来的。然后他怎么说呢？他就说，主啊，你不是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吗？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吗？所以呢，他就宣告这句话。那么宣告完然后呢所以他说，我就是根据这句话，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寻求你的明旨意，我要明白这段圣经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他说然后呢，现在啊，我就把一段的圣经和另外一段圣经做比较。那么他就引圣经了，你知道这是威斯利约翰的特点呢、啊、他讲一段话他就引了一段圣经，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他也不告诉哪里。那么下面这一段圣经呢，就是保罗所说的用属灵的事比较属灵的事，他就引那一段了。那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这个哀哭哀痛的人就有福了，他就是那一段话他就引讲了一大堆，结果他引了13处别地方的圣经，这是他的特点，这是他。那么然完了以后呢，当我比较完了以后，他说呢，我就集中我整个的精神和我的权力，就在默想我所读过的圣经，我就默想我所读过的圣经。假设我仍旧有一些疑问怎么办呢？他说，我就去找那些在神的事上更有认识的，我去找他们。这是交通，你看见没有？我去找我的同伴，我去找比我更年老的，我去找我的师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明白圣经的原则，都在这里了。然后他下面怎么说？他说，或者如果找不到人的话，我去找一些死的书。他这些书啊，虽然死了，仍旧是活着，那只做很多的参考书来说的。他们这样的话，我就学到一些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就出去传扬。我们知道，不要忘记了，马丁路德啊，有一整个改教的运动啊，有一部分可以说是政治的因素，枪炮打出来的。但是威斯利约翰，整个那个主在那里的工作是靠传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过这一段故事以后，你就晓得神为什么使用威斯利约翰。我想关于历史的教训我们只好说到这里，不过我现在有点担心了，我们明天只剩下2堂，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好好仰望主，我想主有更好的路。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但愿你借着这些故事和历史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历史历代所有爱慕你话语的人，当他们一同追求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真是一样，他们所找到的定律就是你告诉我们的定律。我们若有偏差的地方，你借着身体中间自然平衡的作用，你平衡了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生活在20世纪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蒙福， 因为有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做我们的教训，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来做我们的鼓舞，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做我们的榜样，也做我们的警告。所以我们的主，但愿我们愿意在这踩在这些属灵先祖的肩膀上来更清楚明白你的旨意。主，如果你愿意的话，把我们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让我们看见神的话不止充满了教训，我们也看见这是为着叫我们能更多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也好让我们能够起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善事。主啊，好让你的福音在这个宝岛上有路，好让你自己在我们这个身上有路。真是借着这样你自己的工作，借着你自己的话，能够把我们带到你所要带到的。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我们相信你在教会中如何做，你今天仍旧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所以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为着你所给我们这些教训和榜样，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看见说，我们看见说，有这些年老的人，有这些师父，有这些更名，有这些属灵的同伴，我们就不孤单，我们就能明白。何况我们有云柱火柱引导我们，有圣灵引导我们，光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甚至于是你自己的脸照亮我们全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在你的宝座前，在你的面光中，能学习你自己的话语，越过越长进，越过越有丰富的知识，也越过越有浩大的能力，也越过越能让人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荣美。主，你恩待我们，借着这些话把我们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我们真是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翻到诗篇一百十九篇，诗篇一百十九篇第130节，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就读这么多。这句话，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愚人。那个愚人的原文呢，是简单人。简单人，通达就是明白。我们不是说在诗篇一百十九篇有五次诗人祷告说，求你赐我悟性， Give me understanding， 求你使我明白。那么到底怎么明白呢？当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就是简单的人明白。好，我想我们把这个印象印在我们的深处就好。我们昨天一同来看，在基督那个奥秘的身体，就是整个的教会2000年的历史，许许多多人在那里读圣经，就找到了一些非常重要明白圣经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经过火，经过水，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千锤百炼，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手里。所以我相信我们是比奥里根或者比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更蒙更多的恩典，因为我们越后面，我们所得的教训越多，我们能灵的帖子也越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是很有福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呢，现在我们要把在这2000年来许多读圣经的人从神的话里面所找出来的解释圣经的原则，或者明白圣经的原则，我们要把它归纳一下。大体上来，现在我们是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把它归纳一下。大体上有三个大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简单的原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明白，使简单的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圣经是为着最简单的人，因为神要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成为。所以圣经的话都是最简单最容易明白的话。 所以当我们来领会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变作复杂了，因为我们要记得神启示是为着每一个简单人都明白，所以这个叫做简单的原则，这个我怕我们能够记得。那第二点呢，就是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和谐一致的原则，这是第二个大的原则。第三个大的原则呢，是衬托的原则。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大相信我们会提到，因为我们只剩下现在和晚上，所以呢我们可能不大容易会提到衬托的原则仔细的提，但是我们现在大概的提一下，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一个简单的原则和那个和谐一致的原则。那这个我们要看看，我们再回头来看啊。这个所谓衬托的原则呢，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圣经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是神借着什么人写的，在什么背景之下写的，所以注意他的背景，也注意他那个时候的文化。比方说旧约摩西所接触的文化是当时世界最高的文化，就是埃及的文化，而保罗所接触的文化也是当时世界最高的文化，是希腊文化，所以这些的背景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说过，因为当你注意这些背景呢，你多多少少参考一点圣经之外的资料，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你不能把太多的重量放在上面，这是衬托的，这是叫神的话更清楚的。但是如果你太注意这一方面的话，你有一个危险，就是会把圣经之外太多的东西搬进来，会影响了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清楚的启示。我想这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衬托的原则。那么衬托的原则对读圣经很有帮助，很要紧。比方说你读腓立比书，读腓立比书，如果你从腓立比书里面读出来原来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的，你知道整个就不一样了。而且你要读那个保罗在监狱里面那一种光景，保罗能说你们要喜乐，我说你们在主里要喜乐，你就知道这个灵是保罗的灵，一个做监牢的人，他能说你们要喜乐，你知道这个背后有多少的分量。那么为了这个缘故，我说你我应该知道那个背景，如果不知道背景，我们就很不容易明白，甚至有的时候误会神的话。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第二，你读腓立比书，你不能只读腓立比书，如果你只读腓立比书，你的印象不深的，你一定要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是讲保罗当初怎么到腓立比，碰到哪些人。那么你记得吗？有一个姊妹叫吕迪亚，还有那禁足的故事，对不对？你还记得那个禁足的故事？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整个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就是告诉你说，收到腓立比书的这一班人是什么人，读腓立比书的人是谁，你看得很清楚，就是像吕迪亚那样的人，就是像禁足那样的人。然后你读一读他们的故事，读一读他们的历史，你就知道这些话对他们有何等的重要。有几句话你知道说，你就知道说是特别，你知道那个背景以后，那么我想你对腓立比书就更清楚了，这一点我想很要紧。我再举个简单例子，腓立门书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它的特点在哪里，它是一个封私函，不是公函，而且呢几乎是便条式的私函，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是它的特点。第二呢，你知道说这封信呢是为着替阿尼西姆求情的一封书。那么假设说你不大注意它的历史背景的话，你很可以会忽略了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对于整个腓立门书的解释不是那么重肯，不是说没有，多多少很多人都读腓立门书，但是你就是不能进到腓立门书的精髓里面，那这个我想会有很大的困难。那么假设你知道 原来腓利门书啊，写腓利门书的时候，就是保罗写以弗所哥罗西的时候。如果这个原这件事情你发现了，那整本书就开启了。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因为要说它要说得很久，而且你要准备到今天半夜才可以。我想我们不去说它。那么如果有的弟兄姊妹你们在这方面希望能多知道一点，那么我倒可以建议，就是说福音圣这个青年圣经讲座呢，是出了福音不是福音出版社是出了一本讲义，就是一本书，像讲义一样，那名字叫有了年纪的保罗，那就是讲腓利门书的。那么那里面呢整本书的这个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啊，因为你抓到了那个背景。那么你这样读，为什么你会放心呢？因为我们断定腓利门书和以弗所哥罗西是同时候是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并不是从外面找出，根据外史，从外面的历史放进来的。不过当然话说回来，不要忘记了，你多多少少要对那个时候的像罗马制度，你要有奴隶制度，你要有点了解。你如果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是奴隶制度，那你就不会明白保罗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奴仆，他用的奴仆就是奴隶啊。那么这个我想是很要紧，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是需要的确是需要一些可靠的历史，那么懂得那些背景以后，那么对我圣经呢就有很深的认识。那这个大原则不是我们发现，是我们的属灵的先祖们历史历代他们在那读圣经，结果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一些平衡的作用，然后呢到了我们今天手里。我想这个是我们很感谢主的。那么关于这个大原则，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第一个大原则。第一个大原则呢，就是简单的原则。那么这个大的原则里面，我们先要看几个小的原则，好几个小的原则。比方说简单的原则里面至少有两个原则我可以提出来的，那么大家要最好能够稍微把它记住一下就可以了。第一个原则呢，叫做平铺直叙的原则。什么叫做平铺直叙的原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圣经都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它，来领会它。除非你按照字面来领会到了荒谬的地步、荒唐的地步，那么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灵然解，才可以寓意解，才可以灵然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用它这个，你才可以用寓意的方法，就是这个灵然来解，就是用象征的说法来解释它。我想这个我很简单的说几个例子。比方说你记得主耶稣在井旁和撒玛利亚妇人讲了一些话以后，门徒不是去买东西吃了吗？回来以后门徒就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弟兄姊妹，这个食物我问大家，是不是因为他们走了以后主耶稣从口袋里拿出食物来？是不是？当然不是。所以呢，这里的食物当然是象征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特意要经过撒玛利亚，就是为着要救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主的心什么时候得到满足呢？就是罪人悔改的时候。所以这个当然是从那个食物来说的。但是你看看上下文，你很清楚嘛，这个意思也是最简单的意思，最自然的意思。所以记得，越简单就越自然，没有化妆也没有浓妆。那么我们看过 Oregon 的特点错误在什么地方？就是有的地方他把了字就是涂上太多的这个东西了，那这个反而不是神当初启示的意思啊。我想这点非常要紧。那么这个原则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还有你记不记得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像我讲那个要把眼睛挖出来啊，砍掉手，那这个砍掉你们一个肢体，那个知道，大家都知道，那个当然是象征的意义，不是字面的意义，因为你要从别的地方圣经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当然还有，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怎么说啊？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当然引着圣经了，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炭火是什么？当然是象征的嘛，你不能说是真的炭火丢在他头上，那你反而害他啊。 所以这一点我想很清楚啊，读圣经这一点要弄清楚，就是平铺直叙，这是第一个，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上下文的原则，这 context principle 就是上下文的原则。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读圣经啊，最危险的就是把一节的圣经啊，把它隔绝了，特别的把它拿出来，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启示除了几个特殊的地方，像箴言那是很特殊的，有了除非其他很特殊的地方，圣经呢一个地方常常你上面有上文下面有下文，除非是最后一段，那当后面没有下文只有上文，但是无论如何一定有上下文的。那么所谓简单的原则就是说，你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断定一个意思，如果你觉得不知道怎么断定，你觉得有困难，那么这个时候你